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对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进行了3天的访问，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这是布林肯一年内第二次前往中国，此次访问也是在美国财长耶伦刚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两国国防负责人进行电话沟通之后进行的。两国的说法都是要继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和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达成的共识框架下进行的高层接触。布林肯此次访华的背景也是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越来越紧张，中国在俄乌和中东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质疑，美国不断出台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制裁方案，中国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两国都要寻求达成避免直接冲突的目的。布林肯已经离开了北京，有关这次访问的花絮和实际内容和成果依然都在网上受到热议，当然此次访问的实际效果也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在仅仅剩下几个月的紧张竞选期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都无疑会继续打中国牌。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专访了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博士，请他谈谈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收听。首先他认为，尽管布林肯忙着处理国际事务，日程非常繁忙，但是此次访华还是必要的。
这访问应该还是很重要，虽然最后的这个结果也可能不尽人意吧，但是这个旧金山的时候习近平和拜登都说了，不管我们这中间的这个差异分歧有多大，保证高层沟通的这种畅通是必须要做到的。我觉得美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做得非常好吧。这个耶伦刚刚访问了中国，然后接着这个国务卿又来访问了。第二呢，我觉得重要性在于这个美国选举进入白热化状态了，因为选举的时候中国经常会被攻击吧，我觉得他有必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不要把选举中的话语当成这个政策。那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对自己的一些担心的问题能够做出解释，甚至能够做出一些这个政策上的改变。比如说美国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电池啊、这个电动车啊和这个光伏材料上面。然后我觉得布林肯最后讲的这个很清楚，特别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中国在这三方面是提供整个全球供应的30%，但是自己只消费这个10%不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其他国家、美国、欧洲国家的这些新兴的产业会这个完全都打倒，然后这些人就会失业，这个企业可能就要破产什么的。第二呢，当然是美国是通过了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吧，但是因为战场上的情景现在变化对俄罗斯越来越有利，所以他们一直担心，而且最近好像也解密了很多中国究竟向俄罗斯提供了什么东西。这个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也很清楚，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提供的这个微电子产品啊，中国提供的纤维什么，就对做炸药的一个组成部分吧，还有一些机床啊、设备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提高军工企业，让他们整个的这个弹药啊、无人机啊这些生产，包括是不是中国还提供了卫星图像什么的，反正美方这方面说的是比较具体了。那觉得最后呢，世界上这个各种各样的危机很多了，当然他们还是希望北京能够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特别是对伊朗，能不能让他们不要把和以色列的冲突升级啊，另外北朝鲜核武器的这个危机，中方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综上所述的话，我觉得不能说这次访问是没有意义，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他去之前呢，是包括法新社呀、路透社呀还有美联社的报道都说，这次访问呢其实是在寻求稳定的中间呢会有很多矛盾点，比方说俄罗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南海的议题、台海议题，还有这个当然还有贩毒的这个议题，两边呢都在试图要在这么多的问题中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关系。您觉得这次访问有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这次访问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达到这问题了，因为就是说虽然你说没有成果，但是他在不断的这个交，就是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觉得你们在做什么是在伤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甚至是威胁全球的和平或者是繁荣，对吧？美方会有美方的这个脚本，中方会有中方的脚本，这样相互对对方的这个红线和底牌有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美方现在想要中国这个做的事儿，就是说特别担心的事儿，因为他说的都很清楚，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指责也是说的很清楚，特别是王毅跟这个布林肯见面，那就说的比较详，因为他们谈的时间比较长嘛，共进午餐嘛，跟习近平嘛，因为那就一般见面的时候讲的都是大话，这个套话多一点，因为我不知道美方在布林肯在提出自己的这个担心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说的嘛，但是我觉得他肯定都提到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美方最担心的几个事儿。其次呢，我觉得美方还是认为这个中国在中东问题，特别是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和在这个朝鲜半岛可能对北朝鲜的影响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吧。然后最后还有就是这个气候和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马上就后面一两个星期就会开会了，然后美方这个欢迎中国新的这个气候特使刘振明这个访问美国吧。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还想是不是在签证方面有没有什么突破，比如说中方会不会宣布给美国这个同等的给欧洲的这样的这个
对、啊、
这个倒没做，但是我觉得小的方面好像这些进步，特别是美国没有说了，中国说是达成了五点共识嘛，那我觉得还不能说是空手而归吧。之前我说有可能空手而归，现在你说大的这个成就不一定有，大的 deliverable 不一定有，但是我觉得就从沟通的角度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您看到的就是和布林肯刚刚上任的时候，他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一次，王毅还有杨洁篪那一次那个剑拔弩张，再到现在这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达成五点共识，您觉得就是从布林肯这个国务卿他上任几年来在全世界到处奔波，也遇到了很多国际危机，就是您怎么评价布林肯这个国务卿行动呢？
刚才你说到这个阿拉斯加了，我觉得在这次访问和阿拉斯加就形成了先的对比，这个但是呢遗憾的是就有点晚了嘛，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四年任期的这个最后，而且从现在开始就是四月份到大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这个这后面基本上中美要想大的方面有什么突破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当然因为其他的问题比包括气球啊造成了这个2023年双方的关系也没什么进展，那后面可能美国这边这个会有更多的让中国感到不高兴的，包括最近说到的有可能增加这个搞新的301调查，增加新的关税，因为已经宣布了对中国的这个钢材的关税，再加上这个TikTok 抖音的这个事儿卷入到美国的这个外援的这个法案里边去，同时外援是吧援助乌克兰大家理解，援助这个以色列也理解，对吧，突然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外援也加到这里边，所以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中国没有太就失态吧，就说咱们还是好好谈，对吧，能解决的问题共同解决，解决不了了咱们再往前慢慢走呗。
中国对美国有何求呢？
布林肯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问他，就说你们对中国现在是这个变本加厉的搞这些制裁的话，你还能期待这个中国能够跟你同心协力的去维护世界和平，或者是两国的这个共同走向欣欣向荣。所以布林肯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还是中国所有市场里边最大的这个市场之一，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等于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嘛，所以说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应该还是非常大，就没必要把这个关系就搞僵了。但是同时你也看到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援助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然后也不认同美国所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让步吧。所以这种求同存异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双方来说都是上策。
也有不少评论就说是现在中国其实也在观望这个美国的大选，就是我们预想一下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中国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不管是拜登连选连任还是特朗普卷土重来，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肯定是和平共处，但是不会是像之前说的什么新兴大国关系啊，或者是少说一点竞争多说一点合作。其实拜登是特朗普 对华政策的这个2.0吧，他没有改变这个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且是有时候你可以说打引号的，就是变本加厉，就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这个起来，然后对中国合纵连横了。那我觉得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特朗普呢是一个性情中人，就是说他如果做事儿的话，他会这个一股脑的就做一事儿，可能整个的这个 deliberative 这个 process 会比较少一点，不确定性。另外，特朗普身边的这些所谓的 China advisor， 他们对中国，比如说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如果伯明回来，如果蓬皮奥回来，如果莱特希泽都回来的话，那他们对中国，那现在基本上是彻底的把中国就妖魔化了，认为这个要就是让中国崩溃嘛，中国的一些肯定是重要一点，而且拜登给中国的刚才加税啊，包括这次通过的对台湾的，就是这个外援法案，除了这个乌克兰以色列还把这个台湾印太要加进去啊，加上这个拜登把日本的首相啊、菲律宾的总统啊都叫到白宫啊，所以这个议题是肯定不会因为巴以或者是俄乌战争。按理说就是有巴以这样的事儿，有俄乌战争，美国两线作战的话，中国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对啊，这个机遇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美国现在是时刻不忘说中国可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和已经构成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么多危机到处都有，这个他还要派两个高官这么紧锣密鼓的到中国去访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印证了，就是说双方特别是美国担心擦枪走火的事儿，特别这次布林肯强调了这个菲律宾的事儿，而且特别强调说美国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盟国的关系是斩钉截铁的，这个不要认为我们不会这个在军事上如果发生冲突了在军事上不帮助菲律宾，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些这个议题是肯定不会因为其他的事儿少，而且只会更多。
非常感谢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